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现在2009年了。
对呀、一转眼。蒙哥新年过得怎么样？
带小朋友出去转了一圈。
那还不错。
但咱们德州呢没什么地方好去，开车开一天呢到稍微有点高高低低啊，有点树林子啊，有条小河啊、这个就算是世外桃源了。白健你呢？
我是因为有更小的小朋友啊，所以就哪儿都没有去。
那哪儿都没去应该在家好好思想啊，我们世外桃源今年应该有什么样的新方向呢？
不知道呀、跟主要的力量在这换尿布啊或者这些事情。
我是觉得我们这个世外桃源呢、自己是越做越心虚啊，但是听众朋友好像对我们这个有很高很高的期望，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啊？
越来越厚爱，我是感到越来越心虚，我没想到蒙哥也越来越心虚吗？
我就这样说好了，我读一段最近有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大家就会知道为什么啊，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有点太厚爱了一些。哎，
我先插一句，我大概知道蒙哥想讲什么。
你说，
那就是说，我也看到网上一些留言，我们这个话题啊，越扯越远，越扯越大。我们讲圣经啊，讲到可以讲哲学，哲学讲到呢可以讲文学、讲电影。那讲到文学，我就有点心已经开始虚了。再讲音乐，音乐有蒙哥罩着，没问题。还有科学性质，你看，那么这个进化论先不说，还有很多的一些数学问题也可以谈啊，是有很多。
那这封信呢，这个听众朋友他的题目就叫做麻烦来了。
哪一方面的麻烦？
我一看他这个题目就很有兴趣读，但是他大概怕我们下不了台，所以很客气，他用悄悄话留给我们，这样的话听众朋友呢就看不见。但是我现在觉得
给我们留点面子。
但是因为他这封信写的问题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没有得到他的允许呢，我就稍微公开一下啊。他是这么说的，这些事情想不明白啊，有点压抑，请啊肢体们能够交通一下。第一啊，他一共有了5点。第一点，60-70年代这个金庸武侠小说之类的书啊，还有80年代的西游记、少林寺，这个大概是讲到80年代开始流行的是吧，还是怎么样？
估计指的是电影或者电视剧，那个时候才有的。我想肯定不是指小说。少林寺蒙哥知不知道？
听说过。
哎，少林寺当初是80年代刚刚从港台引进，可以说第一批那种武打的武侠的电影。
哦。
那个时候我大概还在读初中吧。
嗯。
所以说少林寺放映啊，那整个县城电影院啊，据说一天放10几场，连放一个星期还是人满为患。
这样子啊。
那当初我们刚刚文革刚出来嘛，文革出来没几年嘛，文革时只有8个样板戏，哪里看过这种武侠这种描写这种讲故事的方式呢？
所以少林寺比白毛女儿好看太多了。
对啊，我记得后来90年代那个时候都已经研究生毕业，我还有心再去重温一下，哎，觉得还是蛮。
这位听众朋友写信呢，一看就知道是有心人写的。他在说这个60-70年代金庸武打小说，80年代《西游记》《少林寺》使人怎么样呢？他说使人对佛教有所敬畏，
不是很好理解。
因为这个《西游记》啊，《少林寺》啊，跟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紧紧的合在一起。你喜欢它的时候，
这些小说、电影，包括《西游记》《少林寺》，都是以佛教的背景作为。
那当然了，
对。
那以前我们的节目也说啊，包括中国的文学巨著《红楼梦》，那是100%的传佛啊，传佛最高的一本书就是《红楼梦》。
这个就看谁看了。有一个美学叫解释美学，就是说你怎么看一本书完全取决于你读者的角度。所以你看《红楼梦》你是100%的传佛，但我们毛主席看《红楼梦》就不是这样看的。
嗯，那他怎么看？
毛主席看《红楼梦》看的是阶级斗争。
啊，他看是阶级斗争是吧？
对呀、啊。
那怎么第一章跟最后一章没看呢，还是怎么样？
反正他看到的就是说两个荣宁二府的兴衰嘛，就像一个王朝的兴衰、
哦、
里面贯穿着阶级斗争历史、
嗯、
里面有劳动人民也统治阶级、嗯、像我们毛主席就高瞻远瞩，看问题就跟别人不一样嘛。
那还用说，可惜不能请他来世外桃源。好，
到天上我估计也碰不到他。
90年代的神话动画片，2000年后的神话电视剧，以及现在网络上最有名的是原创网络文学起点，其中点击量名列前茅的作品几乎都是所谓的玄幻魔法之类的作品。从西游记本身就是一个魔幻的玄法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这些跟这个佛教的思想啊，转生啊，轮回啊，下地狱啊，常常是连在一起啊。
这个听众朋友没讲，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么网站，可能跟我们年龄有关系，就不太知道。
你现在已经是华侨了啊，不一样。
一个是华侨了，一个是年龄也差不多，因为我想不至于再看这些东西。
嗯，难说啊，在美国很多人返老还童啊，他没有事做，他就整天
上网
去看。我
正好把网站打开，他这儿上面有几个，我读给你听啊，一个音就音乐的音，魔博。就魔鬼的魔，博是那种布帛啊，那种那个丝做的那个帛。
哦哦。
什么帝国远征，
嗯，
异界枪神，
嗯，
听听看，都是这种魔界的东西。
其实这个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一个路数，就是我们的人生观呐、啊，跟这个佛家、道家的这种虚空的宗教思想啊，以及这个世事的变幻莫测啊，要是可以把它转移到所谓的玄幻魔法之类的东西里面去啊，那是很有吸引力的。
时空变换啊，不按照我们正常的在这个生活中之中，对不对？
哎，很多中国的孩子被卷进去，包括在美国用英文啊、来写这种东西啊，那也是很流行的。当然，西方的这种玄幻魔法就是多一些科技，机器人啊、怪兽啊，很让年轻人能够在里面发挥他的想象力这类的东西啊。那他就是说，像这种东西既然蔚为风气呢，我们应该怎么看他们？啊，这是这个听众朋友希望我们拿出来谈一谈啊。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谈呢？当然和他前面所说的东西有点关系啊，但是再往下读一读才知道他到底在问我们什么。他说第二点说呢，在网络上看，西方一些教会不许自己的孩子看《哈利波特》，这样是不是有点过火，有点绝对？
嗯，
这个白剑你的看法如何？你家有这个有十几岁的孩子，也有刚生的娃娃。
对，我的看法是这样，就是说刚到美国的时候，我这个老大呢，他刚刚英语学了半年，他就可以看哈利波特了。
哎呦呦呦呦呦，
当时让他的老师也是非常的震惊。
所以你的儿子是天才儿童是吧？
不能这么说，但是可能还是这个时候进步比较快的。
就至少你可以知道说，像这种书对这个孩子的学习情绪有多么大的煽动。
对，所以他当时大概也就几个月以后，他就能够基本上把这个基本《哈利波特》全部看下来了。
也看懂了没有呢？
他跟我说第一遍看的就觉得好看，每次不知道说什么。后来大概再过几个月再回头看，而且把那后面基本看完，他的英文也就基本上就过关了。
啊，所以他的英语基本上是从《哈利波特》来受教，是吧？
但是至少起了相当的作用，我觉得。
但你这个要是给这个，我们现在不要说网络上看一些西方教会，我们周围有很多的美国朋友弟兄姐妹，那你要是给他知道，他简直吓坏了。
我就是有一次跟小贝啊，还有那个安德，
安德，
对，我们一起出去传道的时候，我那时候刚刚受洗嘛，
你就跟他们讲了这回事儿，
哎，讲了这回事，他们两个竟然说不让孩子看《哈利波特》，让我很震惊。
那你要在美国久一点，你才晓得为什么美国的传统教会啊，那很多中国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看法。这当然是为人父母个人做个人的决定啊。
这后来比如说讲的好多基督徒对万圣节也不过，或者说对万圣节有抵触，不是抵触，一定的抵制。
嗯嗯。
那么我才觉得这个我觉得是基本上能接受。
嗯。
但是如果从我角度，如果我的孩子去看，我跟蒙哥只说我不会反对。到现在为止是这样。
每个家长他做什么见仁见智，这是个人在主面前你有信心你这样去做啊，这是你怎么管教自己的孩子。但是为什么西方的教会以及这些弟兄姐妹 对这个事情这么的敏感，他们这么样的去抵触呢？那确实我们刚刚开始接触这些美国弟兄的时候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
对。
另外一方面呢也觉得难以理解，因为几乎就没有比哈利波特晚多久就有这个 C.S. Lewis 这个他的 Chronicle of 什么 Narnia 是吧
Narnia 对我也知道，就我儿子对这套书也是非常喜欢
啊、哦，他也是非常喜欢，
对他也非常喜欢、啊、我还陪着他去看过这个 Narnia 电影
啊，因为我稍微看了一下子这个我至少我这个外行人，但我没有一个从头到尾都把它看完了，我这个外行人看起来这两个好像差不多
你说的这种感觉跟我的感觉也没相差多少，
是不是有点这个味道啊？都是有点这个玄幻魔法在里边嘛
对有点这种感觉。
那你说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当然有一个就是比较正义，有一个是很黑暗的世界，但是哈利波特里面是不是也是所谓的好人战胜坏人、嗯、好像也是这样子嘛，
对，也有点正义战胜邪恶的味道，对不对？
还有一些的美国弟兄他们就是很强烈的抵制这个迪士尼啊，为什么呢？他说迪士尼呢在最近十来年的电影里面没有一部电影是不牵涉到这种玄幻魔法之类的东西，就是 witches、
啊、里面是不是还有那些就像色情啊凶杀啊，会不会有这些？
他那个还比较好，这个正派人士他们之所以对迪士尼很有非议，他们就说最近画的这些动画通通是跟这个巫术有关系的。
嗯，对。
那不知道是因为他们太不敏感还是因为他们太敏感。诶，我这个小孩子啊从几岁啊，从一岁半开始最喜欢看的一个动画片就是老迪士尼画的白雪公主。
嗯，对。
那这个白雪公主里面是百分之百有女巫的。对吧，
七个小矮人。
最没有这种味道的就是小鹿斑比了啊。另外他们画的这个睡美人啊、嗯、更是里面什么神仙古怪都有。
对，
你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在我看起来是一样，至少我从这个外来文化的眼睛，我看，你看这个也是讲巫术，那个也是讲迷信，只是说在从前的那一部分里面，你比较看一真真正正的所谓正义战胜光明，而且坏人就是坏人，在黑暗世界里面没有好人。
嗯嗯。
那现在搞得不太一样，就是哈利波特这类的东西啊，是所谓在巫界的啊，全部都是黑暗界的，好人也是个巫师，坏人也是个巫师。
那就是这方面不一样。
对啊，至少在我这个外行人这个很粗浅的概念，
蒙哥这么一讲搞得我底气也足一点，对不对
有一次一位美国姐妹和我谈这个问题，她就觉得可能中国教会啊中国弟兄姐妹对这件事不够看重，我就跟她讲，我说你需要知道，当然我能够同情，我也能够赞成你们这些的美国基督徒在这件事情上好像很站得住脚跟、嗯、啊，可是你越去反对他，他就越是票房大大卖座、
嗯、
大大畅销，原意是为了要抵制他，你到最后反而帮他做生意，而且大家就这么一步一步的骗子不断的出来、
嗯、
当然这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原因，这只是说我们在反对这样的事情，这种大张旗鼓的做法是不是有必要啊？这个事情我们需要考虑考虑。第二呢，就是说我们之所以对这些事情不像你们这么敏感，为什么呢？因为像我自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们也叫做第一代的基督徒。
嗯嗯。
啊，就是说我自己来到这个地方呢，不是受家庭教育的影响，而是呢我们自己遇见了主了啊，所以我自己开始寻求主、嗯、
对，
那我来的环境是充满了迷信，充满了巫术，充满了佛法，充满了玄幻的这种中国文化，
对，
所以你可以说我们对这种东西是司空见惯，所以就不像你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一个所谓的基督教文化，那现在这个基督教文化不已经不是主流，又开始有另外一种取而代之的什么巫术啊魔法啊科幻啊，那你们当然是极力抵制啊。可是对我们来讲呢，你说我小时候我要是不读书则已，我能够读什么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不受到这些东西影响，这个很难呐、
啊。哎，你包括我们讲的西游记啊水浒传啊三国演义啊红楼梦里面都有这一套东西。
对啊，从坏的方面讲呢，我们这个干干净净的基督教文学非常的缺乏、
嗯、
从好的方面来讲呢，你们这个哈利波特在中国传统文学里面根本不算什么
现在让我想起了那个事情，就是说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包括那邓丽君的歌曲啊、嗯、 琼瑶的书啊都是禁止的，
没错，
改革开放书进来的时候也是被视作这个洪水猛兽的、嗯、那么到现在回头再来看的话，这邓丽君的歌啊琼瑶的书还有比这更传情更传解的书吗？你感觉
太干净了
这些东西都是很非常传奇对不对？
所以这个听众朋友他就问了说西方人这样子做是不是有点过火有点绝对？那是恐怕是跟蒙哥一样的感觉啊。我们从外来文化看见他们的时候觉得他们这样做有点莫名其妙，但是同时也告诉我们说哎呦他们这些人真是几百年以来啊相当相当敬虔的一些信主的弟兄姐妹。
嗯，对，
他们对于周围的环境周围的文化十分的注意，比如说在美国的城市直到最近十来年才有种种的偶像的庙兴起来，那刚开始盖的时候大家是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怎么讲非常的厌烦，现在是习惯了。
嗯，对，
没办法了。
嗯，那这庙是不是跟华人越来越多有关系？
那当然了，所谓的外来文化对他们的基础
啊，亚裔人啊越来越
多，对啊，
所以这庙也越来越多。
对他们来讲呢就是所谓外邦人的偶像被带来，那他们直接想就是说啊污秽了这块地，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对这件事情仍然是非常非常反感的。
嗯嗯，
啊，一方面呢也让我们反省，就是说人家所谓的信主啊那不只是礼拜天去教会而已，人家所谓的信主那真的是就像我们前几个礼拜讲的教会音乐，什么东西都给你彻头彻尾改过、啊、
整个的生活，他的主就是他贯穿整个的生活之中的，可不可以
整个的社会整个的国家整个的文化被这个基督的信仰里里外外好洗了一遍，所以今天人家才会这么注意这件事情。我们在看他们的时候，尽管或许我们的感受不是完全像他们一样，但是仍然需要给他们有相当相当大的崇敬。那何况神的话真的是这样说的，当我们在地上建立一些偶像的庙去敬拜他的时候，我们真是污秽了这个地。
对，
那就是自取灭亡，是真的是这样子的。那圣经更不止一次明明的教训我们要远避偶像，这种什么巫术啊算命啊魔法啊符咒啊，我们应该离得远远的。所以在这些做法上呢保守一点有它的好处了。但是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没有到此为止啊，他就从这一点呢就引申出下一个越来越难的问题。怎么讲呢，可不可以看，我们自己可不可以看这些文学作品，我们的儿女可不可以看哈利波特，如果可以看的话呢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写？
哎呀
难了吧。
所以我觉得我们先浅半个问题，现在这个环境下面或者这个社会下面，你想禁是禁不住的，你想把这个全部把这个你我们这个孩子啊完全跟这个世界隔开一点污染都不受的，这个我想几乎是不可能的。整个这个社会整个
没错，
不管是什么背后的力量在什么，但是你像我们马上跟他回避开，这个是不太可能的。第二个呢还有一个禁书的问题，根据我们历来经验，禁书啊或者说你想把它隔离开，越禁越有神秘感，越有神秘感你越想看，
对，他
就刚才蒙哥说的反而帮他促销让他销售这个票房更好，
这个就是这个世界与魔鬼厉害的地方。只是我们在跟他作战的时候到底我们的重点是摆在哪里，因为我们的节目刚才讲过这个孩子啊18岁他离开你去念大学你真的是就管不住他了。
对啊，
那
现在不要说18岁，我觉得现在我儿子14岁都不太管的是吧？
哈哈，就是看太多哈利波特的缘故哈哈。
那都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所以我们迎上了第三点，就是说我们是从原来那个社会中走出来，我们看到比这个所谓哈利波特啊或者什么东西还更
严重的一些
现象是吧，什么魔幻啊什么东西都有。
对，
但是我们人就能够凭着信心而得救，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的下一代，虽然他们可能生活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里，他们也还是能够凭着信心而得救，还是能够得神的恩典。
当然对这些美国弟兄来讲呢，你这个做父母亲的就没有尽到责任，对不对？你既然晓得现在你已经不能够随随便便让你的儿女让你的心思意念全部在掉到这种迷信偶像
这个还有另外
里面，
就是我这个话并不等于说让他们随随便便就都没有任何限制去沉浸在那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说就像当免打这个防疫针一样的或者免疫一样的，
哎，对，
适当的接触，
这个有道理的。
你因为你没办法跟这世界，你说有感冒病毒，这个世界感冒病毒，我们能够跟这世界隔离开吗？生活在这无菌病房里面，这
他们就做了一个实验啊，这个实验是心理学家做的实验，两个孩子啊，有一个家教的方式就是给孩子吃喝啊，正常的三餐，平常要吃什么零食啊，就让他吃。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孩子呢。基本上也吃喝，可是绝对禁止他吃喝任何的零食。
嗯嗯，
那把这两个孩子啊 先后摆在一个隔离的房间里，有各种好吃的东西，但是都是零嘴。然后他们就看了，在没有家长看的情况之下，你认为哪一个孩子进去之后啊就大吃大喝，哪一个孩子进去之后好像对他没什么影响？
绝对禁止零食的那个孩子。
对，真的是这样。
嗯嗯，
因为孩子十七八岁离开你，如果这个女孩子从小你让她不准她涂指甲，接触任何的化妆品，或者对这个男孩子也好女孩子也好禁止她看任何啊大家都在看的书啊大家都在看的电影，那她这一出去啊她要有多大的毅力去抵挡这些东西。那当她一看见这些东西的时候，请问你这些东西对她来说好看不好看？好看啊，
一定是非常好看，
情节多么紧凑，音乐多么好听，效果多么特殊，哎呦，那比我们小时候看这个琼瑶啊看西游记看红楼梦那好看太多了。
对，
你叫他怎么不掉进去，是不是？我自己我个人是同意白健这个说法，稍微给他们打一点预防针，陪他啊看一看。因为你说我们至少在北美的这些家长究竟是多少见过世面的了啊，
多少有点能把握得住，
对对，你要从里面挑一些他的不好的东西跟儿女讲一讲，去掉他们这个瘾头，去掉他们这个兴趣，轻描淡写跟他说一说，他这个看过往往也就算了。
对对
啊，你硬是不让他看，人家一集两集所有的同学都在看，那也不见得是一个百分之百对的一个一个做法啊。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也讲过，圣经告诉我们罪是借着律法来发动的，罪的权势在于律法，哪里有禁止哪里就有罪的动作。对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而言，我们需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远避这类的事情。可是反过来讲呢，从父母从外界来的禁止和自发性的远避，哎，中间也有区别，这里面也有讲究。当我们在一味禁止孩子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孩子有一个取死的身体啊，各种各样的恶欲就会借着这个禁止，借着这样的律法在他里边发动，那场仗是不容易打的。所以我们再说啊，这个管教儿女，每一个父母亲呢，在这些事情上要深思熟虑，不要轻敌啊，也不要认为一概不准就绝对是解决问题的上上之策。好了，但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问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啊，他是问说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写啊，这个叫蒙哥怎么答呢？
这个问题哎，蒙哥你先说。
这问题蒙哥不说，蒙哥先把他底下两点底下三点还没讲完呢。他说我自己觉得上面这些东西是现在很大一部分中国年轻人的精神食粮，中国传统作家在起点上几乎没有立足之地，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是冷血冷漠血腥以多妻为主。那基督徒可以参与其中的什么形式的作品创作？最低限度是什么？底线是什么？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失的魔法类写作可以不可以呢？
这个就有点不是那么好回答了。
所以我说嘛，这个听众朋友对我们有太高的期望。
对啊，我不知道蒙哥是不是写过东西呢？
啊，这个暂时不透露啊。第四点，基督徒若想在起点上写作，可以写什么？什么绝对不能写？还是明哲保身，另谋出路比较好。
嗯，
第五点，对于常常阅读这些作品的国人啊，基督徒因为避嫌不写魔法小说的话，还可以写什么呢？这个政教要分工啊，圣经和文学这个工作怎么分法呢？
这个就提得更高的高度了，还是怎么说？
哎，这个我想他这个问题真的是问得相当的准确，而且相当的好。我盼望中国基督徒的知识分子能够在这些事情上好好的去想一想。很不幸，出来北美海外留学的人，包括信主的人，大部分是学商学理工的。
对，
学人文的、学艺术的总是少。
嗯
啊。但是近代的中国有这个传统，那个半路出家的音乐家也好文学家也好往往是很厉害的。他学的是机械可以成了写诗写文章的第一高手。这样的例子很多的。
大陆比较了解的一个人可能是像鲁迅，他是属于原来学医的，后来
早年海外有一些很出名的海外作家，本行往往不是文学的。
对。
嗯，音乐也好，绘画也好，你除非真的是有点天分的，要不然你要这样转行来做呢，是确实有它的难度。可是文学不一样啊，中国人这个文学的修养啊，普遍的相当高，大家的文字技巧都不错。我看现在听众朋友写来的信，那有的才刚刚大学毕业，那文笔真是流畅。
哎，有的现在初中毕业、高中毕业都能写得非常好的文笔。
对呀、啊，你完全不能从他的文笔上看出他所受的教育程度啊！实际上也真的是这样的。这个大学里边，他不要求你写作写得通顺，你不要有错字，能够写几个洋文就行了。那因此呢，哎，这也真的是一块园地啊，这是一个领域呢，中国人应该好好的去思想思想，因为中国人传统不单是一个农耕民族，现在时代变了，现在我们不种田，我们经商，可是中国人的精神食粮仍然是男女老少，从哪里来？从文字来是第一大。
嗯，对。
中国人在饭馆吃饭，在北美，他一定干什么？看报纸。
哎，是的，我没注意到这个问题，肯定要抓一点报纸。
不看报纸的，那多半是热恋中的情侣。
互相对抗，对不对？
他们来不及去想别的事情。那个越是老夫老妻啊，越是一人手上一份报，这一顿饭就这样吃下来。那你说报纸到底有什么好看？尤其北美的这种海外华人这种报纸上面，主要就是广告。
对，
当地的新闻呐、国际的新闻呐、中文报出来的总是比你慢半拍嘛。你就又不是英语不好，又不是听不懂美国人的广播，你到底看报纸看什么？哎，看看中国字儿。
嗯嗯，哎，就看那种叙事方式，
这个就是我们的消遣。所以如果中国的基督徒不能够为我们提供新的精神粮食，那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你知道吧？只是说你要写的时候，你就像这个听众朋友讲，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最低限度是什么，底线是什么呢？我想要看清楚这个问题啊，可能要退一步想比较容易啊，就是我们前一阵子节目提出来的，我也自己在这边一直向大家提出呼吁的，中国的基督徒需要给中国人带来一次的文艺复兴，这是一个不可能你把它丢掉的一个职责。
蒙哥，你这个根本不只说退一步来讲，你这个是不是进到几步了？这个高度高到哪里去了？人家写的讲的就是文学创作，能不能什么可以作为基督徒，什么可以写，什么不能写？你现在说要来个中国的文艺复兴，这是退一步吗？
这当然是退一步了，因为我们世外桃源有一个传统啊，是很早以前我跟小贝一起定下来的，就是我们在讲家庭伦理的时候，我们只负责造样品屋，不负责解决问题。记不记得？一样的嘛，你说得到做不到没关系，但是你要做到你总得先说到嘛，要是连说都说不到，这个也不对，是吧？对，反正世外桃源脸皮最厚是蒙哥啊，所以就咱们往这方面去谈谈。
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在某一块地方要造什么房子，怎么搞怎么搞，我们可以说了，哎，造不造那是你们的事的，对不对？
就算我把它拿出来有模有样，你说你这个漂亮房子不解决我家的问题，我就说嘛，这个叫样品屋。
嗯，
因为你从历史上来看，我们就先举个例子，中国的这个道家思想。道家思想要是没有后来的这个文学作品，那这个道家思想是很难很难达到今天的效果。佛家思想更不用讲了。
对，
老百姓只能够普遍的把这种东西当成从前中国人的精神食粮，《红楼梦》也好，《水浒传》也好，《三国》也好，后面都有很深刻的一些思想。
嗯，
这些思想可以是人文思想、宗教思想，可以是世界观，可以是人生观。
实际上这些书里面基本上都有儒释道几个思想都有，我觉得
就是啦。
对，
如果没有这类的文学作品，那么这些的思想以及这样态度的人生观就不可能这么普及。
我明白蒙哥的意思。
你要传佛啊，那还有敦煌的壁画，对不对？建筑雕塑，它有太多的途径来影响人心。那我们从前也说过，如果没有西方教会的音乐，如果没有那个教堂里面画画的这些艺术大师啊，同样的，你西方人信主之后啊，他的路没有这么顺畅的，因为他的精神食粮就会很贫乏。
嗯，
你说哎呀，主耶稣基督都要钉十字架了，你们不是要跟随主吗？好不容易走到变化山了，现在要往这个加略山去了，你们在这里风花雪月谈什么事情啊？ 不错，我们所谈的是风花雪月，可是你要知道，从一天到另外一天，你的孩子每天长大，包括你自己，你不是从早到晚都想着怎么为主殉道？
嗯，
哪怕是为主殉道啊，你知道，当你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脑子里边，你的心里面仍然有某一种的，怎么说啊，艺术形象。
哎，所以蒙哥现在要谈的就是所谓的艺术跟人生啊，或者和这个圣经啊之类的关系的，对不对？包括了我们刚才讲的时候，就比如说文学啦、音乐啦、绘画啦等等。
我再举两个例子，有一个例子是现在从国内出来啊，比较年轻信主的人才刚刚开始接触到的一个小册子。这个小册子是在解放之前一位年轻人写的。
嗯嗯。
那早年在北美的华人的基督徒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不读这个小册子，就是边云波，现在是老弟兄了。
嗯嗯。
边云波老弟兄写的《献给无名的传道人》，很小的一本册子，可是早年对我们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你们在国内的时候，你们读鲁迅啊，我们在国外当信主的时候，没有几本书是中国的基督徒把那个奉献服侍主背起十字架来跟着主走是怎么一回事，用他的文学技巧写下来，没有什么人在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有一位弟兄，他自己本身是奉献传道，他真的是到西北去了。
嗯，
这本书在海外所掀起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他自己出来的时候他都没有想到他从前写的东西在海外这么流行。
嗯，
我们要服侍主，我们要奉献，当初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说当你说你要跟从主的时候，你脑子里也有一点这个艺术的味道，总有一点形象的味道？那你就是在我自己，我想起来嘛，那个当时就是边老弟兄捡的嘛，是自己的手，是自己的脚，是甘心情愿的放下来。
所以这个文学作品呢，对这个人生啊，打动人的这种情感方面都能起很大的作用。
那他所选择的是诗题，是一种散文诗。他如果愿意选择做一个七言绝句，或者他是把它写成武打小说，怎么样都可能的。别笑，你别笑。好多年以前，我们在休斯顿开始做广播。
嗯，
那个时候做广播是一个星期做一个小时。我们那个节目那时候叫做《生命的旋律》，只做了几个月，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个网上的良友之声。
嗯嗯。
那时候我们的同工呢，嗯，小贝那时候还年轻啦，白线那时候呢，
目前没加入吧？
哎，还早嘞。你知道谁是我的同工吗？
二扇子。
二扇子。
真的，二扇子这么早？
二扇子做留学生的时候，哎，那时候我就认识他。
嗯嗯。
我曾经送了一只道地的这个蒙哥亲手做的道口熏鸡给他吃。
嗯嗯，
所以他一直对我这个非常非常的念念不忘。
对呀、啊，所以我们现在是没这个口福了，
因为我已经忘了怎么做了。
怎么做？
二扇子和我一起做节目，有一天二扇子就这样跟我讲：“蒙哥啊，他说我把这个圣经故事讲了一讲，我把它叫做故事会，你愿不愿意听听？”我想说这个把圣经讲成故事，这东西有什么好听的？
嗯嗯，
对吧？但是我没告诉二扇子我心里在想什么，他那时候也还不叫二扇子。礼貌上我就说，哎，当然是可以，很好，因为我们基本的原则就是同工愿意做什么我们都鼓励啊。
嗯嗯。
可是你说我没马上很大的热情去听啊，我其实没有，那时候也是事情忙。但是马上呢，就另外一位同工他就跟我讲，你有没有去听啊二扇子他所讲的那个故事？我说没有。他说你要去听一听啊，把圣经讲成武打小说啊，这个我从来没有听过，真是好听啊。
我可以想象我们现在听到他的这些周五的节目，大家都有那时候的影子。
对，你现在已经习惯了。
嗯，
我现在放一段就是他做的第一个段子，那个时候时间多啊，所以加上配音、加上效果和我一听，我这真的是惭愧啊。
你是不知道他有这个才华呢，还是不知道他？
我不是不知道他有这个才华，因为在那个以前，如果但我们这个同工讲话非常传神，他说把圣经讲成武打小说。
嗯，
在那个以前，你要是有人跟我讲说把圣经讲成故事，而且是用中国人这种说书的传统来讲的话，我肯定跟你说胡扯，这不可能的事情。
嗯嗯，
这肯定是味道不对，妨碍真理，沾染世俗气味的一个东西。
至少当初可能会觉得迎合世界上人的一种低级趣味，对不对？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对，我没有听以前我肯定这样去想的，但是我一听了我才知道说，哎呀，我错了，他对了，行行出状元的。
嗯嗯。
不在于你到底用的是什么方式。你看中国人画画啊，淡彩画可以，浓彩画也可以，水墨画也可以，同样一个东西他给你画了活生活现的啊。
对，
如果你心里面有东西，你对圣经有体会，你要用什么方式发表出来，那不是别人事先可以告诉你说底线在哪里，什么可以写，什么不可以写。当然犯罪的血腥的多期的这种冷漠的这种东西当然是不要去用，可是这个和你所采取的表达方式，你是像边云坡老弟兄一样用的是新诗散文诗体，还是像二三子年轻的弟兄一样用的是武打小说体，那个没关系的。
我蒙哥，我理解蒙哥这种意思，就是说，刚才这个听众提的这个问题，是不是用魔幻啊？该不该用这种方式啊？我觉得这根本不是个问题，对不对？
对，因为你看那个 C.S. 路易斯他写的那个《Narnia》，全部都是魔幻，
也是超越时空的，时空变化，
你去想一想，
多样的。
哎，中国的这个武打小说啊，比他的那要精彩很多。而且可能还要干净很多，因为武打小说可以不沾巫术的。
对，
武打小说不像这么魔幻。
当初的我经常的七侠五义啊，那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这种
对啊
东西。
实际上要比西方人写的这个玄法、魔幻啊、科技啊要健康很多很多，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不如我给听众朋友听一段，这就是我第一次听见二山子所做的那个段子。
啊，那我也是第一次听。
这是一段多马奖的故事。那天我的老师特别的疲倦，从他的眼神里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什么呢？整个一个下午他都坐在船上教训聚在海岸边的一大群人，现在已经都快是黄昏了。让我们渡到海那边去吧，他踏出船回头向我们这群人说。我们快快的就劝众人赶快回家，指出啊，我们的老师很累了，他要休息，因为这些人被我们老师教训了一下午，他们都一声不响的转身各回各家去了。等最末了的一个人离开之后，我们呢也轻轻的扶着我们这位老师上了其中的一只船。他坐在船尾，所有的力气全都用尽了。这人群中也有些人也是渡海过来的，他们也上了他们的船。无论如何，他们的船呢都比我们的小点儿。他在船尾找了一块地方，慢慢的躺下，轻轻的把眼睛就合起来了。我们这几个人心里也想，他实在是累了，就让他在这微波荡漾的海上休息一段吧。我们就将船慢慢慢慢的向海那边滑。突然之间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下起了瓢泼大雨啊！那风从这小风一下变成了飓风，刚才还是微波荡漾，现在呢却是恶浪滔天。不好的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正好是在这海中间，向前走也不行，向后走也不行，我们这条大船呢在这海里头其实就像是一小树叶，让这大浪举上举下，举上举下，船里满了是水，海浪像是着了魔似的涌起呀、啊！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风暴和风浪，似乎是黑暗的权势决心要把我们破坏，让我们这只小船呢一沉到底。放下了桨和橹，我们尽快的把水往外拖呀，但是一点用也没有，因为打进来的水比我们扑出去的水要多得多。后来我们只好听天由命，我们停下了手，坐下来，在绝望中，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知道这下没救了，只好等死。这儿有几个兄弟，像是彼得呀、雅各呀、约翰，都满面愁容。安德烈 开始哭了。我呢，多马觉得我的末日也来临了。突然我想起了老师，于是呢，我们就尽力的支撑着船边，涉水走到船尾去，满以为会看见他，那时候双膝跪下，抓住大绳子大喊，呼求神怎么救他免于葬身海中呢。但是当我们看见他枕着枕头酣睡，试想我们是多么的惊奇，他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睡觉呢？是的，他睡得还特别熟，呼吸像是在陆地上那么平稳，睡得那么安静。哎，他这么疲倦，甚至这风浪也没把他给惊醒，我们差不多啊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老师，老师，我们的命都快丧了，您还不管吗？我们要玩完了。其中有好多人呢，唤醒他，大声用激动和害怕的声音把他这样一下给叫醒了。老师醒了，他没有回答什么，他一个字儿也没有对那些无理唤醒他的人说什么，他就静静地站起来，站了一会儿，持着一根绳子来闻闻他的身体，然后他望着四周的狂风大浪，举头看着那厚厚的黑云，突然他的面上现出决心的气色，但却没有恨和害怕，宛若他是整个形势的主宰，而清楚地知道他做的是什么。后来他说话了，但其中之奇，这话他不是对着我们说的。静了吧，住了吧，就是这么多，他对着海浪说的，他跟风暴讲的，他的话是对自然界讲的，或者这些话是对空中执政掌权者的首领说的，是与否我不知道，但是我总不能忘记那件事儿的。因为什么呢？忽然之间便大大的平静了，海平静了，风也很神秘的停止了吹，海浪消退了，一切都大大的平静。平静的像什么呢？这感觉啊，大海面就像是那镜面似的那么静，他那样说话就像是一个人对这只狗说，躺下别做声，那风浪就像那只狗似的那么顺服，这是使人最能敬畏的感动。后来他对我们说话，我听见那熟悉的声音，我都吃惊了。他说什么呢？为什么胆怯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这是一个何等重要的责备，这话等于就是说，你们忘了我在这船上吗？你们不知道你们会像我一样的安稳吗？我在船上，船它怎么能沉呢？难道我不是在我父的旨意当中吗？除非我的时候到了，而且我的工作完成了，否则有什么能伤害我呢？那么他又怎么能伤害你们呢？你们为什么这么害怕？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我们都觉得非常惭愧，我们的头都垂下来，不敢望他的眼睛。我们曾经见过他做许多许多的奇妙的事儿，可现在还是没有信心。当然我们理当受他的责备，现在我们敬畏他。 今天这种敬畏啊，是前所未有的。他是个普通人吗？你不可能，没有人能平静我所看见的那场风暴。当我们坐下来彼此对说，在我们心里最大的问题，咱这老师他到底是什么人呢？啊，连这风和这海这大浪都听从他呢。
白燕怎么样？这个精彩啊！
哎，
精彩！你知道后来有一位老传道人，他在国内他做了很多很多的 VCD， 他培训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家庭教会的传道人。
嗯嗯，
他就每次回到美国，他一定要找我要这个二三子的东西。
嗯，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就拿这个去给国内他们听，对不对？
对，他说二三子做多少，他就要多少。那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东西？他说你不知道啊，我们那边那个老太太呀，不识字的老太太，一听这个可高兴了。
嗯嗯嗯。
第一，听了不会打瞌睡；第二，都听懂了。
所以我们听我们周一的节目，往往就要打瞌睡。
那当然
听不大懂。你说这个事情，你看正好相反。
对呀、啊，为什么放这一段给大家听呢？我只是想向大家说明，一个属灵的文艺创作，它的确可以非常多元化。比如我们前几周讲到教会音乐，我们今天一提起基督教的教会音乐，所想的就是啊巴哈这种殿堂音乐。可是我和您打个保单，主耶稣时代在中东地方，哎，他和门徒所唱的诗歌啊，肯定与马丁路德、巴哈这些人写的诗歌呢是大异其趣。十二个门徒里面没有一个听过韩德尔的哈雷路亚弥赛亚大合唱，当时的人要是听见这样的音乐，不知道他作何感想，他们或许觉得这样的音乐很奇怪很陌生。可是你看看，因为这些基督徒音乐家的创作，我们今天所认为的正统教会音乐反而是这个欧洲人的音乐，不是犹太人的音乐，也不是中东风格的音乐。那他们能够做，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呢？为什么不能够有中国风格的基督教艺术出来？当然可以有，从文字写作、音乐创作各方面，哎，都有很大的可能性啊。那你从这方面来探讨，可能就比我们在这里费了很大的力气去说，哎，什么是底线，什么是起点，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要来得更有帮助一点。不过你说底线是什么，或者啊基本的讲究是什么，那是有的啊，而且圣经里面有很清楚很清楚的话。那我拿出来念给大家听，腓立比书里边有几句话，哎，这几句话如果你是愿意从事文学创作的啊，不管哪一种题材的文学创作，你可以记在心里面。你说我们到底可以写什么不可以写什么呢？这是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他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什么话呢？
几章第几节？
第四章第八节。所谓未尽的话，就是刚才讲的那些啊，还有好多我还没讲完呢。
嗯，
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我不是要改圣经的话啊，但是我可以把它稍微改一改，绝对适用。就是说你如果要从事文艺方面的创作，无论你写的是科幻题材、武打题材，是言情小说，是历史情节啊，你可以往哪些方面去写呢？有哪一些事情是值得我们去写的呢？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你尽管好好的去思念，好好的把它写下来，主必给你聪明智慧。只是说你以什么题材、什么人物来写。我们基督徒对于什么是真实的这个话是有讲究的，什么是可敬的，不是说你舍己身叫人焚烧，你把我宰了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个不是真实的，也不是可敬的，这个更不是公义的。你说《红楼梦》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是清洁的？我跟你讲，从基督徒的标准来讲，没有一个东西是清洁的。 听众朋友要是还没信主，可能不服气，那你们说什么是干净的？哎，对不起啊，这个要向您道歉了。基督徒在中国已经有至少150年的历史，但是到底什么是干净的，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可敬的，什么是公义的，对不起啊，我们还没有这个文艺复兴，我们还没有把这个文化遗产留给我们的子孙，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文学作品来让您诸位看官欣赏欣赏啊，所以我在这里面大放厥词说《红楼梦》《水浒传》里面没一个东西是真正干净的，您听得不高兴呢、啊、我也同意啊，因为我并没有写出更干净的东西给你看呢。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公义的不如说是侠义的，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真实的不如说是胆子大的，在中国传统的文艺传统的思想里面，这个圣经所说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什么德行有什么称赞，跟我们传统的文化思想很不一样。哎，以前的节目我也举过那个林冲杀人的例子，哎呀，那个是中国文学描写的极致，可是你想他那个夜宿风雪庙那里头出来的时候，他枪上拎着几个人头真可怕。
对呀、啊，
我们怎么是在写这种东西，
都是宿主的肉体啊，情欲啊，感官上的快感和刺激。
你说贾宝玉健康不健康？其实从来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不健康，可是一个健康的男人他可以干什么？李后主健康不健康？
对呀、啊，完全
当然不健康。可是他写的美不美？但你没有办法写的比他更美的那种美啊，是要沉沦的美啊。
对，
那你说不写这个东西，把我们中国的文学都贬低了。哎，我再跟你道歉好不好？咱们中国基督徒不争气，或许我们就是忙着传福音，觉得其他东西都不重要，
对不对？
得留心呐、啊，因为你不可能期望所有的人每天只读圣经，他总要有一点所谓的精神食粮。这个精神食粮从哪里来？中国人喜欢读东西，但中国基督徒所写的东西，直到如今还是相当的贫乏。
主的福音嘛，在我们中国传播的时间不够长，不够足够。
你忘记了，马丁路德到巴哈150年撑死了。
毕竟前面还有相当长的这个整个社会中国文化背景还是不一样。
那你看英国的文学作品，从他们翻译圣经到莎士比亚，没有太多的距离啊。真的没有太多的距离，只是我们今天的中国基督徒，尤其现在我说这个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啊，能够写点东西的往往太忙了，是不是？哎，大家得想象力稍微丰富一点。那保罗的话讲到这里还没讲完，他还讲什么呢？他有一部分，哎，这个除了是讲到基督徒的各种美德，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人生观之外，他还说了这些话尤其传神。第九节开始，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再把这个话稍微变通一下，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啊，都是你们写作的榜样与材料。
哎，这话对。
我们在节目里最近提出来好多次，这个保罗劝架他怎么劝的？不是说谁有理谁没有理，他说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这是一个情愿呢、啊。那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会宁愿去陪人家多走那一里的路？你明白吗？你不明白啊？难道基督徒不应该把他们写下来吗？还有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这些事情，旧约那些先知啊，他替我们形容了。
嗯嗯，
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哎，他不是都已经替你列了大纲了？你要写作，你要写戏剧，你要写小说，你这不是都已经替你讲好了往哪个方向去？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还有呢，从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来讲，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言行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林地穴漂流无定。请问你这样的人是什么心情？你有没有体会？你如果有体会，你为什么不把它用各种各样的题材写出来？这叫跟随主啊，这个叫做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
对，
当他在各样的境况之下， 忍受各样的痛苦，为了见证，为了应许的缘故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哎，基督徒所能写的不单是见证而已啊，你可以把它写成小说，写成剧本，写成诗词，那一种的心情，那一种的体会，那一种的人生观，是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学里面大鸭蛋是零分没有的。
哎，是的，也是，这完全一种，我们讲世界观人生观的话，这是完全一种不同的世界观或者人生观。
对呀，这个
必然反映在这个文学啊或者跟艺术创作上面，肯定会有完全不同的角度。
对吗？我们没有这样的东西。你说蒙哥在这里呼吁咱们中国基督徒带一个新的文艺复兴，这难道是过火的话吗？不是吗？圣经这里替他们下了一个结论，这一句惊人的话，他说这些人呢、啊、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嗯嗯，
我们应该写一些世界不配有的东西啊。当然你要写这种东西啊，你至少你心里面少要有点体会，你才写得出来的啦。
哎，那所有作为文学啊，这创作、啊、肯定有相当相当的情感投入。
边云波弟兄当年，这个人要不是本身是一个这个所谓把自己一切的东西啊甘心情愿的放下来跟随主去传道的一个人呢，他写的东西就没有这样的力量。
嗯嗯，
所以这个呀、啊，你说能不能回答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可以。难不难打？倒是不难打啊！这个说的容易，做着不简单，但是不是应该往这方面去？
当然，我们老早说，这负责把这个样本做出来是吧？
就是了。同时，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诀窍啊！就我相信这几段圣经一念呢，哎，有新的听众朋友可能一下子心里面会亮起来，
对，
觉得说也许我们找到方向。你说白雪公主跟哈利波特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在这个地方。两个都讲巫术，两个都讲科幻，两个都是好像好人胜过坏人，但是白雪公主里面就稍微有一点真实的美丽，是那个人性的真实。
嗯嗯，
像这个灰姑娘，这类的童话故事虽然也是巫术，可是它的重点不在于它的魔法多么大，而重点在于诶，
是不是有些可爱的东西，可敬的东西，对不对？
对，你想后来灰姑娘有没有原谅她那个继母，对吧？
嗯，
至少童话故事没继续讲下去啊，他没说完，通通关在监里。
哎，那不然这个不讲的话，至少他跟这个灰姑娘跟那王子结合有一种爱情，这至少讲了。
这个我们最喜欢说，哎，这个不切实际，就是说 they happily live forever。哎，基督徒就是有一天我们要怎么样啊 ？happily live forever，
对
对不对？
永远的生存在快乐之中啊。
对，让我们知道。这个盼望，这是所谓的基督教文化，这个真的是有这样的背景的。那你要是中国人的话，那这个灰姑娘做了这个皇后之后呢，就把她的继母拿出去正了王法，是吧？
嗯，这大快人心，对不对？
对啊，不这样大快人心，你章回小说怎么结束呢？
嗯，
那你想想看，我们有多少东西可以写？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写，只是你要开始写之前呢、啊，还有一个讲究。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了。白剑，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看来咱们得下回再谈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